公开看一下，对吧？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的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所以最后呢，有一声霹雳。科学家告诉我们，神创造刚开始是一声霹雳，但是呢，这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最后这个天地消化的时候，必有大声响声，然后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就通通烧尽了。然后呢，下面然后告诉我们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现在我想很清楚了，我们要问，今天我们这个地是怎么来的？今天我们的地是曾经被洪水审判过的。然后呢，挪亚和一家八口，所以我们叫中国这个船子啊，是这边舟，这边是八口。所以呢，一家八口，结果呢，他就坐在方舟上，结果就从被审判神的那个世界就渡到什么这个世界里面来。然后呢，你看你有彩虹，然后神说，我再也不用水来毁灭这个世界，所以现在所有的武器都是火的，没有水，打水枪没有用，只是游戏而已，但是不会毁灭的。但你将来要毁灭，都是跟火有关系，都是要跟火有关系。那么尤其这个什么这里什么可以毁灭了，那这个都是核子里面，都是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现在所有的核子战争啊、武器啊，跟这个都有关系的。所以将来呢，这个新天，这个旧天经济毁灭的时候，那么的的确确就是一大声响，然后这个旧的这个天地呢就过去了。那么然后呢，所有在旧天旧地的，那么当然不要忘记，在新耶路，在耶路撒冷在空中的没有问题，它自然就迁到哪里，就迁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来。所以所有在新天，在千禧年做新妇的，就是所有这个意思就是说所有在千禧年天国里面，就天上的，就是天属天的部分有份的，他们很自然的就迁移到了新地里面的新耶路撒冷。那么然后呢，这个其他的本来在地上的弥赛亚国的，还有包括万民像绵羊一样，那些只要没有跟着撒旦背叛的，他们很自然的也过渡到这个新地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到这个启示录22章21章的时候，你看见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然后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那么这个地上的君王是谁？为什么外面还有一些人？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那么应该是这种的情形。所以我再说一遍，那些在城外，新耶路撒冷城外的那些人是哪里来的呢？乃是从新天，从旧天旧地那里过渡过来的。那么怎么过渡过来我们不知道，很可能就像一种的方舟一样。当初的方舟怎么样让一家八口渡到这个世界来，那么很可能，因为很可能这个当然是因为很可能就类似像方舟这样的。那么然后呢，就把这个新天，就是在千禧年的属地部分的那些人，自然的就把他们迁到新地来。那现在我们要记得，这个耶路撒冷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不同，外里面的人是已经穿上了复活的身体，都是蒙了得救的，还有包括亚伯拉罕、以撒他们等等。那么等一等我会再详细的再说他。那么但是呢，在地上行走的列国，那些列国是怎么来的呢？列国我刚才说过了，只要他们能，他们其实是进入永生，他们不是得着永生。 我们信耶稣的是得着永生，所以后来能复活，他们是进入永生。那么这个是绵羊，你这是神，这个神赐给绵羊的，所以他们进到那个永生的范围。他们仍旧结婚，仍旧生子，仍旧有，所以神说要慈爱达到千代，所以证明说他们还是一代一代的下去。但是呢，在新耶路撒冷的，因为他穿上了复活的身体，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承受不朽坏的国，所以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所以大概，我先把这个把它讲清楚了。然后现在呢，我觉得要建立一个观念很重要，在哪里呢？就是新天新地，并不表示你不认得旧天旧地。什么叫新天新地呢？就经过神审判以后，然后呢，整个的地和天呢，就穿上了荣耀。所以披戴荣耀的天和地，就是新天新地。新天新地不是神在旧天旧地之外再创造个全新的，没有。所以你仍旧可以看见旧的影子，影子在，但是已经荣耀了。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就好像我们身体复活、身体变化一样，所有蒙恩得救，所以我们复活以后，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体还是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的身体披戴了荣耀，所以仍旧不要忘记，还是会吃，主耶稣还是会吃，还是缓缓上升，所以给你感觉就是实实在在的。今天你感觉一个人，弟兄姊妹，你穿上了荣耀身，你还认得那个人，不是那个人是完全消失了。所以明白吗？这个就是神工救赎的计划。等不止我们主回来以后，我们这个人要披戴上荣耀，整个的天和地要披戴上荣耀。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耶路撒冷还是耶路撒冷，你还可以看见一些耶路撒冷的影子。耶路撒冷是三城，所以新耶路撒冷也是三城。那么耶路撒冷，你知道到了新天，到了千禧年里有，你是四方的，有这边三个门，这边三个门，你到新耶路撒冷去也是如此。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你多多少少不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就是千禧年的耶路撒冷，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耶路撒冷，所以是新耶路撒冷，而且呢是新天新地，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有的。那么意思就是说，不是从此以后你就变成灵了，变成天使了，不是，你还是有身体，而且你现在你能感，你现在感觉主的同在是灵里的同在，但是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穿上荣耀身体，主也荣耀身体，你能亲眼看见他，你看见他的脸，那就是实实在在的。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你不能把它废去，如果这个把它废去，整个救恩就没有了，你看见吗？所以我们说我们思念主的回来，我们巴不得能亲眼看见他。那弟兄姊妹，难道你没有经历主的同在吗？难道今天主的同在不够吗？主的同在不够实在吗？当然实在，但你希望什么？你希望看见主的面。那个时候呢，你看见彼得你认得，看见你的妻子你认得，看见你丈夫你认得。所以不要忘记，主没有把我们废去，每一个人还是每个人样子。今天天和地还是天和地，不过现在天和地比从前大得多了，你看见吗？现在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比现在耶路撒冷不知道大多少，所以可见那个整个的地球应该比现在大得更多了。那么科学家告诉我们说，有的星球会发光，有的星球不会发光，跟它到底有多重有关系，有多大有关系。我们不知道将来是怎么样的情形，但是不要忘，一切都是属灵的。你不要忘记，当我们穿上了荣耀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是属灵的，但是不是表示你没有身体，你有荣耀的身体。那不是表示没有天和地了，那弟兄姊妹还是有天和地，都是实实在的天，也实在地。那因为这个缘故，也是实实在在的耶路撒冷，清楚了。不过地上的耶路撒冷，你今天去没有荣耀，你看不见荣耀，但到了新耶路撒冷，你看见荣耀。稀奇不稀奇？所以弟兄姊妹，一切都是属灵的，你不要因为说讲属灵的就把这些东西废去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看见你把人的盼望全部废去了。要记得耶路撒冷这个谁呢？亚伯拉罕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等到那一天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所住的乃是那些蒙恩的救人。那好，我们现在稍微细的稍微看一下，这个第二十一章前面说啊，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台也没有了。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么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圣城呢已经有了， 不过呢，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所以表示本来在天上，到了千禧年在空中，现在呢降到这个地上来了。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就听见大的声音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整个的新耶路撒冷城就像什么呢？就像当初在旷野里面神的帐幕一样。那么在神的帐幕，你若读民数记的话，这边有三个营，这边有三个营，这边有三个营，这边有三个营。所以现在也是一样，当你看见，当你在大地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神的帐幕的时候，你看这边有犹大的，犹大三个支，有三个支派，这边三个支派，那个三个的，一共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新地，你看现在什么样呢？就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不是和以色列人同在，现在不分以色列人，不分外邦人。你看见现在没有，已经没有这个分别了。在千禧年有，但是现在完全没有。现在这个人就是神所创造当初亚当那个人，所以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时候，看到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事、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那么这个是给我们看见新天新地的情形。那么下面接着就是讲到新耶路撒冷，整个的重心呢就放在新耶路撒冷。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得胜的是谁呢？这里得胜是指的所有住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人都是得胜的。那么住在城外的，神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住在城内的，他们神做他们的神，但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所有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都是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说，这个国度，国王跟国民中间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通通是王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整个教会的前途。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弟兄姊妹，通通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很清楚的。现在的天堂是在天上，但到了有一天，天堂要从天而降，所以很清楚，这个就指着新耶路撒冷来说。然后下面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那么在今天以色列城、耶路撒冷城南边有一个叫做新嫩谷，那么他们的垃圾都丢在那里，所以主耶稣说那里的虫是不灭的，那里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用这个来形容地狱，形容火湖。所以我们知道，等到将来新耶路撒冷要记在新耶路撒冷这个南边，大概是南边，那么就是火湖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既然火湖是真实的，我们知道这个新耶路撒冷也是真实的。不过现在我们要严格一点，从解经的角度，我们要问到底新耶路撒冷城会不会真的是那么一座城，真的是实实在在，但是属灵的不要忘记啊。而且并不是因此就把属灵意思把它废掉，这里面包括荣耀的教会，包括亚伯兰所等候的那座有根基的城，这方通通要各方面都要顾到，因为现在讲的宇宙的结局了。对于教会来讲，我们要问到底神能不能得着荣耀的教会。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是不是他终于等到了那座有根基的城？所以你看，答案通通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所以这里面不要忘记是实实在在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它是不是实实在在一座城。那么所以读到第九节的时候，他说，你到我这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那么大家都知道，心腹和羔羊的妻当然是表号嘛，没有错嘛，你很清楚，这是表号，就好像七个金灯台，金灯台是表号，没有错。但是下面有解释，对不对？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七个教金灯台是你要按灵意来解释它，因为它指的教会来说的。但是教会就是教会，你不能把教会再灵然解释，不可能了吧？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是七个金灯台解释七个教会，所以七个教会就实在，你不能再灵然解，不可能嘛？这个灵然解是可以的嘛？ 好，现在同样的，羔羊的妻或者心腹是表号，那么下面要解释他的时候，他们看见什么？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新耶路撒冷城一定是实实在在的一座城，你不可能再把它凌然解释，不可能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但你不要忘记，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就把所有属灵都推翻了，没有，不可能的。里面属灵的意思还在，就是因为你有了这个架构，就是因为它实实在在的，你就能够从里面读到属灵的意思。就好像以色列历史是真实的历史，所以你就能够在那里面有，就能够得到属灵的教训。你读到大卫一生实实在一生，你就能够读到属灵的教训。同样的一件事。并如果你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两面都顾到，你不会只是因着顾到属灵的，你就忘记到字面的，然后因着字面的就忘记了属灵的。所以要记得，主耶稣是带着复活的身体回来的，我们能够亲眼看见他的同在，然后我们享受他的同在，就是面对面的同在，而且我们都要见他的面。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绝对不会不记，比今天不实在。我们今天是怎样实在，那天也怎样实在，不过今天所有修复的都不见了，所有短暂的都不见了，而且我们披戴着荣耀，而整个耶路撒冷也是披戴着荣耀。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看得出来，整个的新耶路撒冷城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一座城。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所等候的那一座城，也就是主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把这个新耶路撒冷呢，我们大概有一点的认识，我们有了认识以后，我们就能，然后我们再来看它这个属灵的意思，我想这样就会很清楚了。那么现在讲到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因为这里面我们首先要把所有的资料都收在一起，然后我们对于新耶路撒冷才有个概念。那我们希望能对新耶路撒冷有个概念，不是因为我们想知道将来我们住的天堂，我们住的家是怎么样的家，不是。那实在说来，你真的是黄金街道，那么你就很难想象。但是问题不是，圣灵这样的启示是告诉我们说，实实在在是有这么样的地方。那么好了，既然这是真的一座城，真的一座有根基的城，那么你要明白解释这一段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马上就看这个本文然后就解释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常常会忽略几个很重要的点。那么要紧在哪里？就是讲到新耶路撒冷，他明明讲说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那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就告诉我们说，整个新耶路撒冷是先是今天在天上，然后呢降到空中，然后呢降到地上。所以你要明白就新耶路撒冷，你不能光根据启示录说启示，你先要问说到底圣经里面怎么形容今天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么今天天上的耶路撒冷包括有多少，将来降到地上的新耶路撒冷也包括有多少，那这样我就明白了。所以不要忘记，新耶路撒冷是实实在一座城，里面到底包括了哪些东西，到底包括了哪些个体。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要神的话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从那里出发，我们才不会走迷了路。所以要紧的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所以不要忘记，天上的耶稣了，以天上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什么？有千万的天使，还有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指的教会来说的。所以到底新耶路撒冷代表什么？天上的耶路撒冷代表什么？有天使，还有呢有教会，还有呢审判众人的神，神当然在哪里呢？还有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这指的谁说的？这个当然指的旧约的圣徒来说的。因为你要读前后文，明明你如果明明读到后面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旧约的信心的英雄，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你看见我们一同来到了锡安山，所以现在不止教会来到了锡安山，现在你看见旧约的圣徒，包括亚伯拉罕、以撒一同来到锡安山，所以主耶稣才说，亚伯拉罕、以撒要和我们一同坐席，你看见吗？ 这就是为什么在什么地方一同在一起的呢？那当然是包括在耶路撒冷，新耶路天上的耶路撒冷，然后并新约的中保耶稣等等，那么很清楚。那么这个已经给我们一个概括，虽然这个启示录里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整个教会，还有没有告诉我们千千万万的天使，但是我们知道，当你读到启示录这21章的时候，你知道说很清楚的，这个旧约的圣徒在哪里，教会也在哪里。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更清楚的印证呢？很清楚的，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有告这个这个整个的，我们现在姑且来看这个12节哈。它是有高大的墙，就是说这个新耶路撒冷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但是现在这个天使是看门的，明白吗？天使永远是服役的灵，这个千千万万的天使做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不知道，但这里圣灵给我们点一下，他是看门的，明白吗？他一直是为救恩的人效力的。所以现在很明显的，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然后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既然12个支派名字，可能有犹大支派，有这个支派那个支派，所以毫无疑问，新耶路撒冷当然包括旧约的圣徒，否则怎么会有12个支派的名字呢？很清楚的。然后呢，然后下面，然后告诉我，那东边有3个门，北边有3个门，南边有3个门，西边有3个门，这就是新天新地，不，这就是千禧年那个圣殿的样子，不，城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城墙呢有12个根基，根基上面有羔羊12个使徒的名字。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门是12个支派，但是根基呢是羔羊12个使徒的名字在上面。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当然包括所有新约的圣徒在里面。所以圣灵就用这样的点一下，就把几个重点把它点出来了。但是不要忘记，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城是不实在，它实实在在的。所以你再读下去，你就发现说这里的比喻跟现在的比喻不一样。因为这里的那里的比喻啊，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这个城，这个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今天的碧玉没有明如水晶的，今天的碧玉是半透明的。但是呢，等到新天新地，等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碧玉是透明的。还有，你们有没有看见今天的金子是透明的？没有。但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你看见金子是透明的。怎么回事？用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我要问大家，每次大家写字的用什么来写？用铅笔来写。铅笔写，为什么铅笔可以写字？因为铅笔有个铅笔芯，铅笔芯你读化学就是碳，对不对？但这个东西是最脆弱的，它经不起压，你给它一点压力它就心碎了，然后就碎，然后就一路上就有痕迹，你就可以写字了嘛。所以这是全最脆弱的，也是最黑墨黑的，这是什么？这是碳。但是不要忘记，同样是碳，同样这么脆弱，你如果把它放在地心里面，给它足够的温度，给它足够的压力，结果就变成金刚钻。金刚钻是完全透明，这个笔芯是最脆弱的，金刚钻是最刚强的。那不止如此，而且呢，你看见说钻石呢能够把光能够捕捉在里面，给人看见彩虹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整个的城像碧玉，像极贵重的宝石。现在你看见，当你再看见新耶路撒冷，今天耶路撒冷不透明的，到那一天，因为神就是光，结果你在整个钻石里面你看见彩虹，好像你把光抓住了，你抓得住光，这就是新天新地，这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到了那一天，因为够高的温度，因为够高的压力，这是新天新地啊。所以新天新地的物理的定律跟现在不一样，原则是一样的。比方说，看这个碳是看不见的，变成看得见；这个脆弱的变成最刚强的。那同样的东西会变成透明的。弟兄姊妹，这是因为受热受压的缘故。那么到了那个时候，还是同样的原则。到了新天新地，那么有够高的温度，有够高的压力，可以把金子变成透明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都代表圣灵的工作，你看见吗？那个时候圣灵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你今天在地上只有碳能够变成钻石， 但到了那天，金子是透明的，还有呢，碧玉也是透明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乃是什么？乃是天和地穿上了荣耀，就好像我们这个人穿上了荣耀身体一样。那么就这样荣耀的身体，我们就住在这样的宇宙新天新地里面。所以不要忘记，不是一些抽象，不是说好了，不一点不是，你能够感觉到神的同在，主擦干的眼泪，你真的能感觉到主擦干你的眼泪。所以不要，不是说没有感觉是木头，不是。所以这一点盼望我们能够记得。那么然后呢，如果你再仔细去看的话，慢慢慢慢就很清楚了。你远远首先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就像神把圣灵把以西结带到一个最高的山，那么那个高山其实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千禧年，就是这个大地震以后，然后那个山不是变成最高的了吗？然后天使呢就不是，然后那个圣灵呢就把以西结呢就带到那个高山，就看见圣殿就在那个山上。所以呢，同样的一件事，你看见神把这个圣灵把这个约翰呢就带到最高的山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神的宝座就在那里，然后所有的所有的河水呢就从那里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所以这就像神给以西结的启示，现在呢神给了约翰的启示，神要以西结量，神也要约翰来量。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不是没有尺寸的，是有尺寸的。如果光是林然姐的话，有一件最不明白的一件事，为什么要讲这个墙呢？这个宽呢是1500英里，长是15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的，因为你读旧约，至圣所长宽高是一样的，所以整个新耶路撒冷是神的至圣所，长宽高是完完全全一样的，是1500。那么长那么高，那么还有，但是问题在这里啊，就是它的墙很矮，墙呢只有144轴，144轴像什么呢？像是今天一个3-4层的高楼，结果你的城墙还不到一寸，那你说这个城墙有什么用呢？但是很稀奇，这个城墙啊是万里长城，是比今天的万里长城还要长。有的人因为现在到底有多长不知道，最近听说可能是有5000英里那么长，但是普通大家认为，如果你真的看看北方，当然弯来弯去你可以变得很长，但是其实在中国的北边，如果万里长城真的组起来的话，你知道你就知道那个大概有多少，所以普通比较保守的大概是3000英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说整个万里长城的应该，不，今天真正的将来的新耶路撒冷那个城墙呢是个万里长城，最少应该比今天万里长城要大要长，可能2倍都不止。但是不要忘记它全部是透明的，因为那个墙是碧玉的，所以呢你看神的光啊就是可以从里面透出来。那么这个对人来讲不要忘记，因为它140轴还是好几层高啊，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爬进去的，每一个人都要从墙进去。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这个你读旧约的时候，城墙乃是义门呢，所以没有义的人根本不可能进这个城墙。所以你看见每一个门通通是珍珠，都代表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所以你要进新耶路撒冷城，你一定要从城墙里面进去，不可能爬上去的，因为比每一个人不知道都要高多少。所以圣经说高大的墙就是高大的墙，但是高大的墙和整个城的高度不成比例的，不是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安全的问题，那个时候只有分别的问题，还是有城外还是有城内，这个是没有错的。因为不要忘记，城内的通通是得胜的，而且他们的产业全地都是他们的产业。还有呢，城外他们到了一个时候也像当时以色列也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他们就把荣耀就归给那个城，那个荣耀可以指着他们的财物来说的，把他们最好的献到这耶路撒冷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其实也就是 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城墙不是为，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嘛，所有的都受了审判了，所以那个只是界限来说。但是要紧在哪？要紧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等到人要来朝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行走在那个光里面。因为透过这个城墙很高，又是避雨墙，所以你能看得出，所以你看得出来那个光照出来的时候，那么万国和君王呢，他们就走行，这个列国呢就要在城的光里面行走。所以神的话很清楚的。那如果他是林然解的话，那为什么又城外城内呢？还有为什么又来的城墙那么矮，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圣灵这样提当然有他很重，当然有他属灵的意思。那么还有呢，城内城外不同，城外呢还有太阳还有月亮，所以城外呢不要忘记还有白天还有晚上，所以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人没有黑夜。为什么？因为在城内不用日光也没有太阳光，乃是神，乃是圣经告诉我们羔羊为城的灯，乃是有神的荣耀光照。所以神和羔羊就取代了太阳跟月亮，对，怎么取代了不错，但是结果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因着太阳从来没有下山，因为我们不要忘记里面为什么没有黑暗呢？因为从来没有日落的时候。所以到了新天星，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所以住在城里面，因为他穿上了复活的身体，所以他不疲倦，他不需要睡觉的，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城外的不要忘记，他们还娶妻还生子，他们还一代一代下去还是有的，而且他们还是软弱的。所以呢，这为什么才需要什么？才需要树上的叶子来医治万民，不是指着还有疾病没有，这些通通没有了，不过还有软弱。为什么没有软弱？为什么有软弱？因为他们没有穿，他们的还是肉身，不是我们复活的身体。所以当你仔细来读这一段的时候，你应该看见这些地方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好了，当你真的把这一段仔细读过的时候，你会发现几个重点，我想这个很重要的。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先是讲到那座城，然后呢讲到殿，最后讲到那个乐园。那么刚好是三段的，因为圣灵呢就要借着这三段把他所要启示的重点呢把我们启示出来。那么首先要记得，就是当你远远看见的时候，你看见了神的荣耀。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新耶路撒冷是透明的，所以第十一节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我们说光辉原文是光体，所以现在整个新耶路撒冷城，因为不，你要记得那整个城等于这里到拉萨，到西藏的拉萨，等于这里到到这个北京，然后等于整个的中原比中原还要多，中原汉人所住的不过45%，但是现在我们刚才说过，把刚才其他拿掉60%所在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新耶路撒冷，就是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城。但是呢，整个的城对于整个外界来说，它乃像星球，也像个星体一样，是发光的。那现在我们才明白，原来整个的新耶路撒冷乃是一座大的灯台。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羔羊是城灯，但是神的荣耀光照。所以当你读启示录前面三章，只讲灯台没有讲灯，但到这里呢没有讲灯台，没有讲灯台讲灯，所以可见什么？可见整个的新耶路撒冷是那个灯台。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本来在今天时间里面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教会，到了将来的时候乃至这个宇宙的教会来说。所以你看见最后神果然得着他荣耀的教会，那这一点希望我们能够，那我这个我们要记得的。那么还有呢，你再读下讲到那个城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城呢很自然，我们知道说那个城呢是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严格说来不光根基，因为你看他那个整个他，因为12块宝石嘛，这个宝石是很大很大的宝石，你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的宝石，你明白吗？因为新耶路撒冷城是有根基的城，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城是盖在12块宝石上，是以羔羊来做根基的。 而它的面积呢是1500英里，换一句话说，就那个整个的面积就像整个中国的60%那么大的宝石，这个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虽然我们在这试着想象，不过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就是了。然后弟兄姊妹，第一块当然是彼得，然后第二块呢是谁，第三块是谁，但是当初神遇见彼得的时候，你要成为基法，他本来不过是泥土，结果呢他要变成一块活石，那不只是活石，到了新耶路撒冷他要成为一块的宝石。所以你看见这个明显就是圣灵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神今天在彼得身上坐，在雅各身上坐，在羔羊的这个同伴身上坐，结果你看见他们成为了这个圣殿，成为宝石，也成为根基。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前面所给我们看见的。那然后呢，来到圣殿的时候，你就看见12个门，那是12个珍珠。那么你如果仔细来看整个这里所启示出来，有的没有讲，有的启示出来，你看见是珍珠、宝石还有金子。所以在整个新耶路撒冷里面给你的感觉呢，就是金的感觉，就是成的，就是珍珠，还有呢就是宝石。那么在这里还有一点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他告诉我们，城是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那么弟兄姊妹，城墙我懂，城墙的根基，城墙呢是碧玉的，所以你看整个那个万里长城啊，是如果仍旧是绿色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个光，绿色的光芒射出去，非常非常的美丽。但同时说，既然墙是碧玉造，那么城是什么造的？城是金造，而且是透明的。那这怎么去领会它？什么叫做城是金的？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英国去，有机会到苏格兰去，有机会到苏格兰最北的一个城叫做 Aberdeen， 你们如果到过 Aberdeen， 你们就要说 Aberdeen 那个整个城所有的建筑都是用花岗岩来建造的。但花岗岩有一个特点，等到啊这个太阳光照的时候，它里面有很多的云母片，结果那个云母片呢会给你一个感觉，好像是银的感觉。所以如果你到了好天气，你到了阿伯丁去之后，你觉得整个的城是银的，明白吗？所以到底将来这个城怎么会是金的，我们不清楚，但是主的话说金的就是金的，而且是透明的。所以光是这句话我们就明白这是一座城，所以这是一座有根基的城。主说为我们预备，亚伯拉罕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怎么与神同住，因为这是神的帐幕，在人间我们当然不管是城内城外都是与神同住的。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主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那弟兄姊妹，到那天我们当然与神同住。那么这个同住的内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整座的城到底怎么建的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这个不是圣灵但是我们知道一定是非常荣耀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这实实在在的一座城，很清楚圣灵很清楚的指明给我们看。那么这是城，然后呢你来到了进到了城门，当然从城门最后你就从城门进去，然后呢你最后就到了宝座。所以如果你仔细从21节以后，你就看见怎么从门进去，然后最后呢怎么到了宝座。那这里面有几件事要记得，第一，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街道就一条街，没有第二条街，所以你不会迷路的。香港你会迷路，很多很多的路，有人说你来跟从我这条路，有人说那条路，所以我们很容易迷路。到了新耶路撒冷你不会迷路，只有一条路，为什么呢？你不管从哪一个门进去，最后你一定达到宝座的。那我对不起，我差一点忘记了，你这个城怎么叫高度？城墙我们说过只有250英尺高，大概就几层楼高，如此而已嘛，算高大墙而已。但是高度呢，圣经说是1500英里，那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山的高度是1500英里。神当然是在他的宝座，当然在最高，就像那圣殿一样，所以他的宝座在最高，所以我们知道说生命的水才从那最高地方流下来嘛。所以这一点要弄清楚，第一个，生命树是单数的， 生命的河是单数，就一条河，那个街也是单数的，而且呢，不要忘记，这条河呢就流在这个街的当中，明白吗？所以现在你如果从21节读以后，你慢慢慢慢的，你从城就进到殿，然后从殿你进到那座的，你就进到那个乐园，因为我们知道慢慢慢慢你就看见说，这个好像被带到伊甸园，不是伊甸园又回来了吗？伊甸园只是2度的，现在是3度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等到你真的到了读了22章前面5节的时候，你看这不是立体的伊甸吗？因为在这里你看见生命树，你看见宝座。当你读伊甸园的时候，圣经说生命的水，河水从伊甸流出来，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河水是从神的宝座上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整个新耶路撒冷，如果你从圣殿从这个门进去的话，那么普通以色列人他们到耶路撒冷当然要到圣殿里面去，但是呢你不管从哪个门进去，就是一条街，但是而且每一个门都是珍珠的门，珍珠乃是水族受了伤害以后，然后呢它包容再包容，最后呢珍珠就产生了，所以指着从死里出来的生命说的。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受了伤，但是呢弟兄姊妹，结果你看那个生命乃是从死里出来的生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每一个珍珠都是门，如果不是主的救恩，没有一个人可以进那个门，没有可能的。所以那个就是那个珍珠门。然后呢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那么所以告诉我们说，你只要行走在上面，弟兄姊妹，金子乃代表什么？代表属天，乃代表神的性情。所以，但是要紧在这里，你一进了门以后，你就走到那条街道上。那条街道只有一条路，那条路你走到最后的结果，一定走到神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凡是不带到父跟前的，都不是路。到了新耶路撒冷，不管你从哪里进来，你最后一定会达到宝座的。而且呢这个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一样。然后呢他说我未见城内有殿，你到了城你当然希望说能看见神的殿呢，但是呢没有神的殿。为什么？因为罪已经没有了，现在不再有罪，所以不需要祭牲，就不需要流血，所以现在不要再牵牛牵羊来，所以当然那个献祭的功用已经没有了。如果你把献祭的功用拿去的话，那殿就是功用，就是与神同在的功用，那就是说与神同住的功用。也有神呢、啊、你世世代代做了我们的居所，这不是摩西的祷告吗？但是问题就是世世代代神怎么做我们的居所？你怎么来到神的面前？你要牵牛牵羊来，所以人有罪的，有罪人就有罪的时候，当然你需要献祭。现在呢没有罪了，所以当然就没有殿了。但是更重要在哪里？重要告诉我们是旧约的殿，特别是指着什么？指着神的同在来说。所以现在有神自己说同在还不够吗？所以当然就没有。所以圣经不是没有殿，乃是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成的殿。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来到神的殿中，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来到神的宝座，这就是在千禧年的圣殿所给你看见的，稀奇不稀奇？好了，那么你终于来到殿了，那么然后呢再交代一下，城内呢不需要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野羔羊为羔羊城的殿，那么列国呢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然后呢城门白昼总不关闭，等等等等。我想这个就是关于殿的部分。那么然后呢我们自然就来到22章1节到4节，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看见新耶路撒冷不光是一座圣城，新耶路撒冷不光是个至圣所，新耶路撒冷乃是给我们看见神当初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当初神从伊甸园开始工作，现在最后呢终于神成功了他的工作，意思是当神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以伊甸园来做模型做根基的，所以神就把约亚当跟夏娃放在那里，放在伊甸园里面。那现在呢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你看见有羔羊和羔羊的旗，在 伊甸园有亚当跟夏娃，在现在那个是伊甸园，但那个是花园，但现在耶路撒冷是花园城，是伊甸园立体化了。所以那里有那里有什么呢？那里有亚当跟夏娃，这里有羔羊和羔羊的妻。那么那里呢？你看有神与他们同在，有神与他们对话。你看这里神也与他们同在。那么在新那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今天神怎么在建造新耶路撒冷？神怎么做这个工作？神当然以他当初的伊甸园的这种蓝图，因为当人没有堕落以前，但神创造人以前，神就希望人能吃生命树的果子，然后呢，神就建造，就按着这个最后，就那时候最后，如果人不堕落的话，那么那个情景应该就像新耶路撒冷一样，完全一模一样的。不过很可惜，神还没有建造好他的地城，人已经堕落失败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创世纪第二章那么重要？因为那里告诉我们说神怎么建造经营建造耶路撒冷的。所以等到亚伯拉罕把自己献上的时候，他就变成关锁的缘。那不只是关锁的缘，你读旧约圣经也给我们看见，因着关锁的缘自然就变成浇灌的缘。所以伊甸园乃是被生命水浇灌的缘。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沿着河床走的话，你很快找到金子了，等一等你找到珍珠，再等一等你找到宝石。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奉献给主，你只要照着生命水的引导，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将来新耶路撒冷就给我们看见说，新耶路撒冷是怎么建造成功的，乃是因为乃就像在伊甸园一样，如果这里有生命树，我们根据生命树的原则来行走，然后我们跟着生命河来往前走，那么你只要沿着河床走，弟兄姊妹，圣经说那里不只有金子，而且那个金子是好的，所以你找到金子，找到珍珠，也找到宝石。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整个新耶路撒冷城那个材料就是珍珠，就是宝石，就是金子。所以弟兄姊妹，原来今天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建造，把预备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所以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哪里的教会，都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今天主在你身上，你只要照着圣灵的引导往前走，你一定有金子。我女儿10岁的时候，她那时候不大懂得属灵的事，她刚刚得救，她喜欢读圣经。结果有一天呢，她的父亲、她的祖父、她这个外祖父生日，她要送给她的礼物。结果呢，她哥哥看见了，就说：“哦，女孩子不应该送金笔，应该送手帕就好了。”结果呢，她不肯。那么等到我父亲生日那一天呢，结果他们送的礼物，结果他这个谁呀、啊？这个我那个小女儿呢？结果是我的儿子送了金笔，所以我想一定有事情发生了，所以我就问我那人，你去问问看什么事情发生。后来我女儿告诉她妈妈说，她说我觉得我爱我的祖父，要把最好的给我的祖父，所以我觉得我要送给他金笔。但是呢，我这样做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胃在里面说话。他一直说一直说，我就哭起来了，所以我就把我的金笔给了我哥哥。那弟兄姊妹，他才10岁啊，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圣灵的运行，什么圣灵在里面感动，没有的。他只知道胃在他里面说话，说了说说说，他就哭了，他就把给别人了。弟兄姊妹，你看你们10岁的小孩子，我们看他身上有金子，有神的性情，你看见没有？他只要顺着圣灵的水流，没有多久，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有金子，在我们身上有宝石，宝石经过高热，经过高压，然后我们受了多少伤，饶恕一次、两次、70个7次，包容再包容，本来沙应该排出去，结果包容，没有多久就变成珍珠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带领人信主了，因为世界上说门都没有，但是我们是那个珍珠门。所以你只要传福音，人就可以从这里就可以进到什么，就可以进到耶路撒冷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现在你读到这个新耶路撒冷，你才明白过来，原来神当初的旨意 乃是是要建造新耶路撒冷，但那个蓝图什么蓝图呢？蓝图乃是伊甸园的蓝图。所以等到最后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伊甸园有生命树，这里有生命树，伊甸园有知识善恶树，知识善恶树已经没有，因为巴比伦倾倒了，所以没有了，那个树已经砍掉，永远砍掉了。所以现在只有什么？只有生命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如果人不堕落犯罪的话，人那个就人的过的日子就像在将来在新耶路撒冷要过的日子一样。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你今天看的河不一定明亮如水晶，如果有一天你到，你如果到这个到哪里去，到这个纽西兰去，你就知道很多的河会叫，就像绿宝石一样，像蓝宝石一样，稀奇的不得了。你可以看见鸭子滑水下面，所有它下面滑的样子你都看得出来，明如水晶。因为今天地上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受污染的，就是纽西兰这样的地方。所以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将来一天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你看生命水的河明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流出来。这是什么？这很清楚，就是以西结圣殿的情形。不是你明明看见那个水从哪里出来？从神的宝座里流出来吗？然后一直流到外面，流到死海，所有都活过来吗？所以弟兄姊妹，那个不过是千禧年，现在到了什么？现在到了勇士，现在到了新耶路撒冷。然后呢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生命树只有一棵，怎么可能在这边有那边呢？所以这种树很可能像榕树，这是可能，还有可能就是像葡萄树一样，两旁都可能会有的。然后呢这个结十二个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所以可见还有月亮，对不对？否则怎么叫每月呢？所以还有月。那么然后树上的叶子呢，乃是为一个医治万民的，因为他们会软弱。那么生命树的果子是赐给谁？是赏赐，赐给所有得胜者的，你记得吗？那个是，这就是神给以弗所教会的应许。所以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我们的食物。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所以定怎么可能没有人呢？有的人说，哦，这里启示录所形容好像空荡荡，什么也没有，街道还没有人，没有讲到人来人往，也没有讲到你将来要住的公寓什么样子，没有啊，圣经都没有提，因为那不是启示的重点。重点什么呢？重点就是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我们个个都是神的仆人，也要见他的面，这是最宝贝的一句话。我们要面对面，我们不会被击杀的。本来我们不可能见神的面，一见神的面就化成灰，化成灰了。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今天乃是靠着主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不要忘记，那个乃在灵里面与他相见，有一天我们要亲眼的面对面。主耶稣是清心的人有福了，那是所有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通通是清心的，然后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身上。弟兄姊妹，见神的面，他的名字要写在我们额上。我们不是说过了，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不再有黑夜，也不再有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他们是仆，不只是仆人，而且是君王。没有提到祭司，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罪已经没有了，没有。所以现在呢，我们一面是君王，我们是仆人，就是仆人也是君王，能够天天见神的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灵所启示给我们的那个整个新耶路撒冷大概的情形。那么我们为着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大概，因为我们不是想象将来天堂什么样，不是，要帮助弟兄姊妹记住几个启示的重点。你记住启示重点以后，然后呢，你就能够读出属灵的教训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所以呢，如果根据圣这里所启示的，那么大概呢，我们可以猜，这可以想象，这是帮助弟兄姊妹想象，那么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勉强的给弟兄姊妹几张的画， 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们可以扔掉，你们不一定要记得，因为这只是帮助你啊，而如此而已啊。我们不希望人因着这个缘故就以为真的这个样子，不是，这个只是根据这里的启示大概怎么样，我们可以给弟兄姊妹一点的帮助而已。比方说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这个高大的墙，那么一点都没有错，那么墙上呢有这个12个支派的名字，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生命的水不是流出来吗？最后一定有流到城外的，所以很可能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西结的那个水是往东流的，所以这个东边的门应该是犹大的门，所以很可能那个水从那流出来，然后刚好呢有一个珍珠的门。那我再说，就这个不是一定这个样子，只是提给大家一点的示意而已，让大家能够知道这个启示重点在什么地方。然后右边大家看，你从远远看过去的，这实在像一块宝石一样啊，因为我们知道这实在是个大一座大的高山，然后你看见说，然后从宝座路上一直下来的，所以呢，然后大家不要忘记，这下面有彩，有不同的颜色。这戈怀德弟兄呢，他研究过所有的颜色，那么他告诉我们说，实在说来就是像彩虹的颜色，其中有一部分就像彩虹的颜色一样，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那么自从这个挪亚方舟一家的人从方舟进到新的世界，你看神给他个彩虹，告诉他们说，他再也不要用水来毁灭这个世界。那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所以你从远远看过去，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整个的城就像一个灯台，充满了神的荣耀。然后你看下面整个的根基是羔羊做根基的，那么就12个宝石，就好像就整个城就好像在那个彩虹上面一样。这只是帮助弟兄姊妹。那么然后呢，阿伯丁我们刚才说过，就是那个银城，一看看就是银的。那么将来呢，那个城是金的。圣经只是点到为止，圣经没有，因为反正有一件事你要知道，等到你将来到了那里，你知道一切是你从来没有想到的，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神所给我们的，是绝对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但是今天我们为了要明白主的话，我再说明白启示的重点，我们才把这个给弟兄姊妹啊。所以如果有人因着这个，所以我们希望说，弟兄姊妹不要随便把这个给弟兄姊妹，给别人，因为你们在这里是得了帮助的啊。那么然后下面这样，这个最下面这样的，就是说啊，那个这个比方说这是神的宝座，如果神的宝座的话，那么这个水呢是从那里流下来的，那么然后那个生命水呢又在街道的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整个的街道啊，这个水流下来的时候，街道也自自然然的就盘绕着整个的山一直下去。所以等到快到地面的时候，12个门，那么刚好这个街道经过12道门，所以整个的街你看是一个。那么而且呢，是因为是刚好生命树是生命的河刚好在街道的中间，所以你可以猜想大概圣经没有说，那么大概呢，我们知道这是1500英里以上，那么在神的宝座有水流下来，然后呢。然后我们看见这个路呢，一直这样转下去的。那么，所以怎么转下去呢？就这两个图告诉我们的，你看见吗？这两个图，所以你从上面看上去好像一直这样盘盘盘盘，只有一条路。然后中间呢，很自然的水也就跟着流下来。然后两旁都有树。那么，然后我们画几个帐篷，不是表示将来就表示与神同住的意思，这只是寓意，并不是真的如此。所以这是只是给大家一点的暗示，如此而已。所以呢，这个大概是新耶路撒冷，大概这样。然后转过来，那么就是新的伊甸园了。那么大家仔细看一看啊，这个新的伊甸园呢是最左边的，那么。因为上面一直流下来的，所以一直流下来的，所以你看是螺旋形流下来，你就知道说那个街道也如此，你不管从哪个门进去，你都可以达到神的宝座，都可以来到父的面前，都可以见他的面。但是不要忘记了，我所有的基督徒还有我刚才讲过旧约的圣徒是住在城里面，他是居民，那么城外的他们是有的时候来有的时候走的，所以详细的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大概是这样。那么然后呢，右边这两个图大家记得，这个是真的，你如果到这个 这个颜色不是挺好，你如果真正原来的颜色是绿的，这是蓝的，真正像蓝宝石，真正像绿宝石一样。那我们不知道将来到了这个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样子，所以大概我们请一个姊妹画，这是你们中间的一位姊妹，那么请她帮忙用电脑帮我们试试看画一下，所以点到为止。那么从神的宝座有生命河流下来，然后旁边就是黄金街道，你看这个黄金街道，然后中间呢是有一条河这样下来，然后黄金街道呢两旁都有生命树，因为好像葡萄树一样就爬在两边，那么还有12个果子，这个姑且好像是葡萄，不一定是哈，所以这是12样的果子，所以大概那么就这样的盘桓一路上就这样下去了。所以我想这是为着年轻弟兄姊妹，尤其为着出蒙恩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明白启示录，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的帮助。不过记得两点，第一就是说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所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这也就是我们的主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写诗的人，你记得你一定写了两首诗啊，他这年轻的时候一首，到了后来成熟的时候是另外的一首，其实是一首诗歌。他年轻的时候写了一首诗歌，我的家在众星上面，然后你读读读读，你发现内容呢，后来他比较成熟了以后，那然后呢他就写了一首诗，哦主撒冷是你所建设，来赐给世上所有蒙恩的罪人，天堂是爱是光又是诗，那是370。那我只是提一下就是了，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就知道，回去就可以。所以没有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等到宇宙的结局，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最后与主同在的地方。那么很可惜，就是有的人因为讲属灵就把整个天堂取消掉，所有诗歌里面讲天堂通通把它换掉，通通不见了。那么还有呢，那真的好像那就是，这就是我，所以你一把它凌然解以后，就把基督盼望就没有了。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忘记了属灵里面没有。你看见吗？这里有两次，你记不记得？两次，一次呢就是当这个什么，当这个这个约翰听见说又听见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约翰他当初在地上的时候他是跟随羔羊，做了羔羊的崇拜，然后他听见他的老师说娶新妇的是新郎，所以他知道说他和安德烈和所有跟随主的人有一天要做他的新妇，他知道他的前途。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他看见教会的光景，等他看见七个教会的情形，他心中就冷了半截。什么时候教会能够达到这种情形呢？但是感谢主，主借着得胜者，你看他们的得胜就代表全教会的得胜。那我听说有人听了这个道以后啊，就说那好的不得了，我们就给他便车就可以了，反正这些得胜者替我们得胜，我们失败就可以，不可以？你看见吗？是得胜者催促主的再来。所以因着你得胜，主就来了，主就来迎娶心腹，他就得着了荣耀的教会，明白吗？所以他早来了，他早来了怎么办呢？那些晚得胜的怎么，或者没有成熟怎么，总要成熟，你不成熟怎么把你摆在新耶路撒冷啊？你明白吗？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天堂啊，这个如果一个人烟瘾发天堂，那么如果天堂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么天堂不能这个抽烟的话，那怎么办？这不可能的。那烟瘾发作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有成熟的人才能住在新耶路撒冷，否则你住不住的，你根本不可能住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是这些得胜的人，然后迎接主回来，然后主就回来了，然后就这个，然后呢就有了千禧年。千禧年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说那些晚还没有得胜的，或者说没有成熟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是你补课的时候。怎么补课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就好像你大学4年级毕业了，好了，大家都4年级毕业，那么好了，等到你毕业的时候，有的人因为这门也不对那门不，他要修，把它好好修完才能毕业嘛。所以怎么办？他只好暑假别人去玩耍，别人去玩万里长城，他在那苦读苦读苦读，你明白吗？但是问题就在这里，没有问题，但最后还是一起毕业的嘛。但是不管怎么样，神的标准不会降低的。 在新耶路撒冷，所有蒙恩得救人，包括旧约的圣徒都在那里，这是我们的家，没有疑问，个个都是得胜的。所以你看，神不会失败嘛，我们怎么样都要得胜。所以你不是搭便车，到时候你自己进去的，明白吗？都不是搭便车，没有一个人拉着车尾进来的。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所以终于等到这一天，看见你看羔羊这个婚宴的时候到了，而且现在这些人真的做了羔羊的心腹，这些真的得胜者做了羔羊的心腹。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那么约翰太兴奋了，约翰看见那个太荣耀了，他就糊涂了，所以他就夫妇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你我和你并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时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等到约翰看见神的心意，主终于得着荣耀的教会，现在不只做羔羊的同伴，而且做了羔羊的心腹。哦，娶心腹的就是新郎。现在约翰，施洗约翰听见了，他欢喜快乐，他的喜乐就满足了。弟兄姊妹，他想到他老师喜乐满足了，他自己也喜乐满足，他什么都忘记了，他糊涂了。弟兄姊妹，他是糊涂到太喜乐，糊涂到一个地步，
他才会去拜天使，然后天使告诉他说不可以这样做，而且天使告诉他说，这些这个预言中的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那么这是一次，第二次又有一次，那就是等到整本的启示录都等到新耶路撒冷都讲完了以后，意思就是说，天使到了第五节不是全部讲完了吗？讲完了以后，那么第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然后，到了第八节，这些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我既听见看见了，那就表示整本的启示他都看见都听见了。他太荣耀，弟兄姊妹，今天我没办法来形容，我们人非常的笨，我们拙口笨舌，今天讲的最后应该是最荣耀，因为耶路撒冷是最荣耀的，现在终于那个时候到了。所以等到看见新耶路撒冷真的从天而降，你能感觉得到约翰所感觉，他太喜乐了，他太糊涂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又拜了天使。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又提醒，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在这最后这一段话里面，主三次说我必快来。第一次说我必快来，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第二次说我必快来，因为什么？我必快来，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赏罚在我。他怎么赏我们呢？所有在新耶路撒冷都得到奖赏。怎么罚我们呢？所有那些撒谎的不信的都在火湖里面，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所以主说我必快来，然后最后他告诉我们说他是明亮的，对于他一面是大卫的根，就是说大卫的根也是他的后裔，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大卫的狮子，那他是犹大的狮子，那么他的确是做王的，对我们来讲那是明亮的晨星，因为对于得胜者来讲，他永远是惊醒的，永远不肯睡觉，别人睡觉的时候，别人糊涂的时候，他不肯睡觉。所以对我们来讲，弟兄姊妹，主说他是明亮的晨星。所以当我们主这样说的时候，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人也该说来，所以所有听见主说我必快来的人，教会圣灵都应该说来。那么这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只有等到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主很快就要来了，所以我们应当说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去生命水喝。那么到了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现在呢，现在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又说话了。那么这个就是十八节主所说的，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弟兄姊妹，这刚好和前面一段讲，刚开始说凡听见念这书上预言的就是有福的，前面讲的福，这里讲的祸，意思就是神的话是不可以随便删减的。然后第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也是我们的主，他说是了，
我必快来。这第三次他说我必快来。我再说我必快来不是我马上就来，我必快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一旦动身了，他很快很快，你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就已经来了。所以我们应该真的做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所以第三次主说我必快来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就产生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主耶稣啊，我愿意来。弟兄姊妹，但愿这一次的聚集，但愿这一次的聚会只产生一个果效。如果你什么都忘记，你如果什么都不懂，但你记得一件事，如果主在我们里面能够创造一个饥渴的心，能对主说主耶稣啊，我愿意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聚会最重要的目的。所以最后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神的同在。所以给我们看见说这一卷书是从看那他驾云降临开始，到了最后是约翰的祷告。弟兄姊妹，感谢主，约翰他说他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他写了约翰的启示录，他以基督的历史做他的历史，他写书信的时候以基督的经历做他的经历，他写到启示录的时候他以基督的前途做他的前途。我们的主似乎对约翰说，起来我的美人与我同去，让我们一同穿山越岭。这就是约翰的书信，约翰的福音，还有约翰的启示录。所以但愿主给我们这一次恩典，让我们经过了24堂，那么尤其我们这一堂没有休息，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但愿主所给我们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实在说来，主所启示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形容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多少时间的祷告，需要多少时间默想。我盼望弟兄姊妹回去多把启示录多读几遍，你一定会感，你会觉得好像不一样了。然后也把我们这些信息多复习几遍，把几个重点多看几遍。那如果你懂得英文的，你如果懂得英文，你可以看狗拜的哥怀德。如果你实实在在不懂得，我觉得你利用那本启示录释义已经够了，因为它几乎就等于把哥怀德最精华的地方通通把它解释出来。所以点点滴滴我们在这就不再提了。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只是我们在主面前所明白所领会的一点点，我们来和弟兄姊妹分享。我们好不好现在最后一个简单的祷告，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听见你话的结果是叫我们能产生一个强烈的祷告，有一个心愿，叫我们每天都做一个等候你主会回来的人。主啊，我们这是愿意你快回来，巴不得教会早一点的成熟。所以我们主仰望你，但愿你能够借着一般的得胜者能够迎接你的回来，催促你的回来。主啊，我们何等愿意这一天早一天的来到，为了这一次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主啊，我们你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来，你知道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属灵的光景，你也知道我们所在地教会的情形。主啊，不管我们如何，主啊，我们失望你从来不失望。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所要达到你最后终于达到。所以我当我们看见你在启示录里面所给我们的启示，虽然有患难有眼泪，但是我们看见是最后终于达到属灵的丰收，最后终于达到神永远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能不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主，我们把荣耀，主，我们真是把感谢，把我们的赞美都像我们的都像我们的冠冕一样，能够投在你的脚前，听你在教，听你全教会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